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的圣的殿，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做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必经过的人必惊讶。底下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城造所罗门的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阿门。
好，谢谢秀子妹啊，非常清楚的读经啊。那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啊，可以一共14节经文啊，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前面9节讲了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以及记载他所讲的这些话啊。从10节到14节呢？是讲到推罗王西兰跟所罗门之间的一些的互动他给所罗门建殿、建王宫、建一切的工程提供了许多的帮助所罗门也是试图回报他的帮助但当中呢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先看第一段耶和华向所罗门的显现第一次显现是在。所罗门刚刚登基不久他很年轻，所以在基遍的时候，他到那儿去献祭。献祭完之后呢，神就在梦中夜间向所罗门显现那给他一个恩典让他去求那一次就是很有名的所罗门向神求智慧，那个祈求呢得了上帝的悦纳神不仅把智慧赐给他。而且把这个财富赐给他如果他遵行神的旨意，还有长寿那是第一次借着梦中直接向他显现。后来有一次是讲到在所罗门建殿当中，神的话临到所罗门，那次没有讲是显现所以那次应该是神可能是差派先知跟这个所罗门讲话，对他讲话 那一段呢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哈，在建殿当中提到哈，这个嘱咐他哈要遵行这个神的律例典章哈，如果他遵从这一切的诫命呢，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以今天这一次呢，从显现来讲是第二次啊。这第二节明讲啊，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啊，是直接对他讲话，有可能是在梦中向他显现。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在第一节有交代啊，9章第1节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啊。到第10节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哈。所以前面我们有分享过哈，就是建殿和建王宫的顺序啊，这里就给出直接的答案啊，看来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建的哈。先建耶和华的殿花了7年，王宫又花了13年啊，所以他们中间可能有小的 overlap。啊，就是在预备的时候哈，可能早有预备哈，但是在正式建王宫，应该是等到耶和华的殿建完之后，又花了13年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所罗门想要建造的哈，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哈。那这个英文哈，你对照这个愿意是用那个 desire 哈，是一种的渴望，一种的。自己的心中的一种恋慕，哈，好像两个人在谈恋爱一样，哈，用这个词来描述他所要建造的工程，哈，建造耶和华的殿是神直接吩咐他的，哈，借着大卫建造王宫也可以说是他必须有的，哈，但是那个规模大小，哈，是他自己来设计的，哈，但是到了其他的工程呢，这个就变成他心里想要的，哈。啊，心里愿望哈，就像爱慕一样东西哈，非要不可哈，有这样一种感觉哈。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哈，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讲话哈，是一种的提醒和警告哈。那就像这个约翰一书里所讲的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哈。当所罗门开始 desire 一些的事情哈。一些伟大的工程，他喜欢要建造的工程，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的强烈的愿望，甚至超过他对耶和华的爱慕的时候，这就产生问题了，所以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出自他心的偏离，就像他自己所讲的，箴言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好像缺少了保护一样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破口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思考的问题哈，耶和华为什么没有在圣殿完工、所罗门祷告之后马上向所罗门显现？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哈，至少是等了这个13年之后啊，20年的时候哈。是等到圣殿完工、其他的工程都建完之后才向他显现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好，那耶和华显现以后讲了这个三重的意思啊，讲了三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呢，第3节哈，是对所罗门的祷告和建殿的肯定哈。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啊。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哈。眼目表示看顾哈，心表示他的这个情感哈。上帝真的是哈，爱这个以色列人，爱所罗门哈，是发自内心的哈，全心的爱他们哈。第一个肯定哈，讲了一句哈，接下来用2句话讲到一个正面的引导哈。你若如何如何哈，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哈。大卫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效法的啊，他有一些事情是犯罪的啊，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啊，是骄傲的表现啊。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他特别强调，紧接着讲哈， 纯诚实正直的心啊，这是大卫的长处哈。即使他犯罪，他也存诚实正直的心悔改哈，快快的回转哈，这是要效法的地方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啊，这是后面神给的应许哈。必什么呢？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哈，这是正面的一种的啊，对他的引导哈。但你看哈，最大的篇幅哈，从第六节一直讲到九节，是很严厉的警告哈。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啊，接下来一大串是很严厉的话哈，就必将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命所吩咐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啊，这一长串哈，讲下去哈，甚至看到的人都会耻笑他们。啊，会这个，说话说耶和华为什么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哈、啊，让这地成为荒场，让这地被毁坏。哈、啊，所以殿本身并不能保护他们。哈、啊，真正能够成为他们的保护是他们专心的跟从主，哈、啊，敬虔的去照着神的话语去行，遵行神所吩咐的律例。哈、啊，照着他的应许去行。哈、啊，所以看这个篇幅，哈、啊。肯定的话一句啊，正面的引导两句啊，严厉的警告却是讲了4句话哈、啊。所以从这个篇幅你就知道哈、啊，这个神讲话的重点是在哪里哈、啊。这次出来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他刚当王的时候，神出来哈、啊，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应许啊，让他来祈求哈、啊。但是过了20几年之后，看到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又建王宫，建完王宫以后，又去建很多的建筑，哈，心一点一点的开始偏离的时候，神就出来，哈，对他发出一个很严厉的提醒，哈，不要再照着这个趋势走下去了，哈，走下去是很危险的，哈。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从耶和华讲话的内容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次神向所罗门显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哈。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何警示？哈，这个所罗门神赐给他富足，赐给他智慧，赐给他极高的尊荣的地位啊。但是当所罗门沉浸在这些的享受当中的时候，啊，危机就产生了哈。这个很荣美的大厦好像就开始产生裂痕了哈，根基开始不稳了哈，一个一个的裂痕出现哈。接下来你就看到。经济上产生问题哈，他要去借贷啊，他要去抵押，甚至把属于神分给他们的城要给这个推罗王啊，作为他建殿的费用筹集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内政就开始不稳了哈，人心开始这个很多的抱怨哈，因为他们的工作太繁重了哈，外交上面啊，这个推罗王开始有不满的情绪出来了啊，这个。婚姻上面哈，娶了那么多的妻子哈，灵命上面哈，这个妻子带来的是外邦的崇拜哈，这些都是裂痕哈。那接下来10到14节哈，这个加布勒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哈？是所罗门王啊，把20座城给了希兰，希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然后呢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啊，直到今日啊。那这个加布勒，通常大家认为哈，这个它的意思是无价值之地啊，或不合意的地方哈，这个很符合这个上下文啊。这个西兰王为建殿哈，建王宫，建这些工程。做了很多的贡献，哈，推罗王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然后提供这个工匠啊，这些有才能的人帮助他。然后到了14节还讲啊，他给了所罗门120他连德的金子，哈，这是很多的金子哈，有人估算了一下哈，相当于今天的。2亿到3亿美金呢，啊，这是很多的金子啊。 所以希腊王对这个所罗门的工程做了很多的贡献，但他最后的结果呢，他很不满意哈，很不喜悦哈，因为他心中不以参与建殿为荣啊，他希望能够做一些的交换，在这个交换当中，他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哈。所以当看到这个20座城不符合他心意的时候，他就很不喜悦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不要像西兰王这样啊，参与到教会的建造哈，圣公的这个服饰哈，最后呢却很不喜悦，很不高兴哈，很不喜乐哈，觉得这个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哈，这种心态我们是要避免的哈。所以第三个问题，大家思考哈，西兰王为圣殿和王宫的建造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对结果却不满意，我们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当如何避免西兰王的这种心态啊，好，神是等待啊，在观看啊所罗门的作为啊。时间上看，他做王4年的时候开始建殿啊，建了7年的圣殿之后呢啊，开工建造这个王宫啊，有13年的时间，这样加起来就已经20年，这是他做王24年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因为他提到有一些他要建的工程哈，也都完工了哈，所以这个时间，因为他做王是40年哈，所以他做王的中间的时候啊，也是这个从外表看是最富足、最强盛啊，四境平安的时候，这个神出来讲话啊，是他这个对他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啊，那从这个讲话的内容可以看出来哈。那这个时间点啊，很关键，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请雅茹先来分享一下哈。神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才开始对他讲话呢？
好，我在刚分享的第一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出来讲话啊？我想就是说，神是给所罗门的一段试验他、考验他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嘛，给了他将近殿建完以后给了将近他13年的时间。那神为什么给所罗门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想神如何的爱大卫，同样也爱他的儿子所罗门，因为他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无论犯什么样的错误，就像在我们想的时候都不能容忍的错误，但是呢，大卫他一旦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就会及时的转向神，这是蒙神所悦纳的，这也是蒙神所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蒙神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如果及时的转向神，是蒙神得到神赦免的。那可是，在所罗门呢？的身上呢，虽然等了这么多年，但是看到所罗门为了建为他的皇宫啊，建完一个又建一个，神看到了所罗门的心呢，在这13年的过程当中，在渐渐的在偏离了，他的心呢却没有像第三节所说的，他的心呢不是专一的恋慕神了，而是恋慕属世上的这些事情了，所以神就给出了他这样的。今天读到的经文给出了他这样的严厉的警告，那同时呢，也看出了神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看出了这神，神对神的属性的彰显，就是看出了神的忍耐、他的等待以及他的慈爱，他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不得不提醒的时候，今天才对所罗门讲了这样一段非常严厉的话，那就是说，当神看人的心一旦偏离的时候，神就会给人。给人的警告，但是呢，神是有忍耐的，是有宽容，更是有等待的。刚才牧师也从中也引导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段考验期，但是亚伯拉罕呢，却通过了神的试炼。
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是应该是年轻人了哈，十几岁的年轻人哈。所以当神赐给这个应许之子以撒的时候哈，这个亚伯拉罕当然是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儿子哈，非常的喜悦哈。但是在那十几年当中，当神看到有一种的倾向哈，如果亚伯拉罕爱这个神给的赐福胜过爱神自己的时候啊，那个很危险哈，所以才在那个时候提醒他哈。让他把儿子献上为祭哈，有一点像哈这个神对所罗门讲话的要达到的目的哈，是对他的一个测试哈，对他的一个 提醒啊，心开始出现问题了啊，这个神给的赐福应许都应验了啊，那当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去做的呢？怎么去行的呢？啊，有没有这个更专心的去爱主，而不是被其他的外在的荣耀啊，世上的这个建筑的荣美所吸引呢？啊，但是很可惜哈，这个没有看到神讲完这段话之后，所罗门有任何的回应啊。他献殿祷告之后，马上神就肯定了他哈，把火降下来啊，荣光显现哈，没有讲话，但是通过这些的显现就知道哈，神悦纳了他的祷告，神悦纳了这个圣殿哈。那过了十几年之后，神再次出来，而且一开口就讲说你的祷告我都听见，而且都应允。哇，十几年前哈，你的祷告哈，可能所罗门开始渐渐的这个忘记他当初的那些祷告了哈，哇，那个恳切啊，那个警醒哈，这个一旦有什么这样的罪得罪了神哈，我们就回到圣殿来祷告。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哈，可能这种警醒的、敬虔的哈，紧紧的依靠神的生命开始偏离了，从心里开始偏离了哈，这是为什么？神过了十几年之后，一开口说：“哦，你十几年前你的祷告我都应允了啊，都听见了。你建的圣殿哈，我会，我的眼睛啊，我的这个心都必藏在这里哈。所以这话已经是在提醒他啊，你要回到起初的原点啊，当初的那种的敬虔恳切的祷告哈，与神的那种紧密的关系哈，现在不要为其他东西所干扰哈，去偏离哈。那很可惜哈，这个。”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没有像当初的亚伯拉罕一样，啊，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重新的再献上啊，归还给神，然后呢，专心的来跟从主啊，以至于后来啊，经济、外交哈，这个内政、婚姻和他的灵命哈，一直的走下坡路啊，到了晚年开始拜偶像哈。后面这一段哈，西兰的这个心态哈。他参与了很多圣殿的建造啊，但是他心里面一直期待所罗门给他相应的回报哈。这20座城到底差在哪里哈？没有描述哈，但是显然没有达到西兰王的心中的向往、期待哈。他不以参与建造这么荣美的圣殿为荣耀哈，却想再借着这种做一个交换哈，得到现世的好处。这是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啊，要被提醒的哈。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定睛在天上的奖赏啊，而不是地上的好处哈。啊，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也不要讲说啊，这个人某某人这么爱主啊，这么敬虔，你看他现在求主如何如何哈。这种的祷告一种交换式的哈，这是不好的哈。无论我们在地上如何的经历，很多敬虔的人哈，在地上并没有好的结果哈。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现世的好处哈，因为人的心哈，如果只是想着世上的好处哈，那个服侍的动机是不讨神喜悦的哈，因为神在永恒当中啊，会存有奖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啊，神的赏赐是在天上哈，这是对我们服侍的人的提醒哈。
西兰王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呢，就是他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意伙伴，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肯定要跟世上的人接触的。然后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所罗门王在跟西兰王这个交易的后期啊，他就用了一点，他很聪明哦，他用了一点小聪明，他用20座不太值钱的城，就是说做抵押，然后呢，抵押了以前西兰王给他的那么多的这些好东西。啊，他觉得可能所罗门王心里还有一点点的得意，就是说啊，你看这个是吧？我这个我的投入啊，都跟我的这个得到就是有差距，那我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好处，而且我的宫殿是造得多么的这个华丽。但实际上，这个我们刚才有姊妹就提到，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不荣耀神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跟这个非信徒相处，我们也要公平对等的对待人家，而且是要让人家觉得这个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双方都能得到利益，而不是说仅仅一方得到利益。那下次人家不和你合作了，下次人家就想，哦，我们不要和基督徒合作，基督徒是一些 很会算计的一些小人，只会让你得损失，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利益的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被让神的名就是得到了蒙羞啊，这个是很不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所罗门王这个20座城的事情啊。另外，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到后期的时候，就是他的心就被世界所引诱，逐渐偏离了神。然后，也许是那些外邦的嫔妃说：“哎，你看我们外邦的那个城邑是多么的高大华美。”你也要给我们造这样的城啊，所以他就慢慢的，他就走到世界上去了。然后他一旦走到世界上去，跟神同在的心就没有了。然后神其实是看到整个的过程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明明知道他会走到世界上去，所以一开始就给他了警告。如果是像这个，我想，如果是大卫啊，或者其他属灵伟人，可能就会哎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给我警告了？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就开始这个，就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你要悔改的机会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就是他的心已经偏离了，所以神给他讲这些事情，神讲的事情后来全部就真实的就发生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而且这个事情不仅是发生在他身上，其实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因为他的偏离，就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被掳和灭亡，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去这个 desire 啊，这个你神会供应你的 need，但是神不会供应你的 desire，desire 这个是撒旦给你的一个试探和引诱，所以说当你眼睛转向世界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了，那你的下场就是很悲惨的。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即使是在兴旺的时候，就，师母说不要骄傲啊，一旦要骄傲了，就喜欢凭自己的小聪明，就凡事就不祷告神了。祷告神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辱没神明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存一个谦卑正直的心啊，就像至少像大卫一样，就诚诚实实的啊，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法度，不要凭自己的小聪明啊，要依靠神。
从第三个问题先开始思考哈，我们先考思考的是，所罗门该不该把这个地给外邦人哈？我们就复习了一下利未记25章第23节，就是说地永不可卖，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个主权，地的主权是在神。所以呢，所罗门他有没有去祷告去咨询神哈？还是他做的人的这个主意来做的决定，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那么同时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是作为锡兰王，就是说作为一个贡献给建殿这样荣耀殿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思考？那我们就是说真的是应该是为积攒财富在天上，是我们为主尽心尽意去做事，不图回报，而这回报真的是天属天而来的回报，所以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地上的。这个是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作为西兰王的这个角色的话，那刚才我们也开始分享了，就是所罗门呢，该不该给地？同时呢，他要是说给，就像刚才陈洁姊妹分享的，就是说和别人在做事情，我们要公平对待，而不是要占别人的便宜。行，我强大，我声势浩大，我只给你分一点点小的恩惠，已经便宜你了，不应该有那种心态哈。真的要公平来履行我们在世上公义的这种职责。
我分享三点吧，从第一点我开始就是说，看见所罗门王一年3次献祭，啊，那么他其他362天干什么？你看见以前大卫是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诗篇27篇，他是每天都渴望见神的面，那像40篇这样，我的心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那么所罗门呢，只是1年3次，来求见神，所以你看见他开始这个属灵的热心开始退下来。第二点，如果你看这整章的经文里面，你能看得出讲的是什么？就是世上的荣华富贵，这经济是多少，哪个城市怎么样，建筑啊，有多少多少，这个和地 八章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让人这个时候就是让人看见啊，这个国家多么强盛啊！强盛在哪里？国富兵强啊，还是不是强盛吗？但是 miss 掉一点，就是人有没有 focus 在神里面。第三点，你看见大兴土木，不单是他的王宫和圣殿，他其他的很多的城市啊，都这样建起来。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就是，他一死了之后，不过几年，这些城市都完全不没有了，都得归向北国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九节里面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很多人就问我怎么知道圣灵对我说什么话？其实这是回到五章16到18节，这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喜乐。凡事感恩，不住祷告。当你这样的 focus 在神里面的时候，圣灵的大能会和你的直接交通啊。但是如果我们是2天晒鱼，0天暴雨，3天晒网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能够知道圣灵的怎么样呢？我相信所罗门才开始，就是从此君王不找桥的这个情况哈，就慢慢开始对神的热心的退下了。
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问题，我们有讨论到的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神给上帝的这个警告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神的身上不要把遇到问题不要放在人的身上完全要 focus 在这个神的身上时刻不离开神。那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有挺好的讨论，就是说，关于在列王记上5章，5章那边是明确记载了，就是所罗门王为建这个圣殿，他和这个锡兰王之间如何的交易但是后来这个20座城呢？到底是作为什么交易，似乎是之前没有写明，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是不是所罗门一开始就答应说要给这个锡兰王的有可能是为着之后的这个建王宫还有建一些其他他所愿意的那个建筑，后来才和这个锡兰王达成了一个交易那从锡兰王的这个回复里面看似乎是两个人中间已经说好的要给他这些城那为什么要给他这几个地方的城？那也有一些的解经的资料是说，因为那几个城离这个推罗王的西离这个西兰王的这个地就比较近，比较 close 他的地方所以才把那几个地方给他。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就是这个锡兰王他非常的不满意那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所罗门建圣殿建那么大的工程，他是为了荣耀神，而这个锡兰王又是一个外邦人，而他所做的事，他帮了那么大的忙，但是最后他却不满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金钱或者利益上占便宜，而来怎么样羞辱我们神的名。路加福音6章31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世人的态度是，别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别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不一样，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更何况所罗门他是为建圣殿，他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他最后做事却变成了怎样，让锡兰王很不高兴，羞辱神的名。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也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情愿吃一点亏，但是我们也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甚至更不要让这些不信主的人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甚至他们说基督徒就这样，我就不要信神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情愿自己吃亏我们做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的好啊。 那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神在所罗门身处平安富足啊，凡事顺利的时候，神出来警告他啊。所以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生活在平安啊，没有逼迫啊，这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的基督徒，是同样的提醒啊。12月9号啊，我有发通知给大家，就是在有一个为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的祷告的一个聚会啊，那个聚会将近6个小时啊，网上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录音，很多的见证啊，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有传道人个人的，有教会的哈，其中有一个见证我很受触动，就是。受逼的迫的教会啊，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他每次要守圣餐，他们要坚持实体聚会啊。结果他们一旦有实体聚会，警察就会出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这次来守圣餐呢，你就做好准备要被抓的啊。但即使是这样啊，很多人还是坚持实体来守圣餐啊。那我就想啊，如果把我们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多少人能够站立得住？多少的人能够依然坚持哈，向主忠心，敬拜唯一的真神哈，不去妥协呢？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个神看到所罗门的问题，很安逸啊，很富足，但是心却偏离，这样，所以神会出来提醒哈，啊，感谢主哈，我们每一天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不仅要读了这些话哈，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警示哈，一定要听进去哈，不要被安舒的环境所迷惑，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哈。所罗门一开始很好，很敬虔的啊，但慢慢的松懈下来啊，又在这个建筑上面，在植物上面，在这个交易上面，在这个婚姻上面，开始哇享受这些的福气，把时间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啊，结果最后到了晚年的时候就开始拜偶像了，哇，啊，很难想象哈，刚开始那么敬虔的所罗门，最后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他不是一天呢，40年当中哈，是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的哈，啊，属灵上面松懈哈，一年只3次上圣殿去献祭敬拜啊，然后这个祷告也不像一开始那样的迫切啊。开始这个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心灵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哈真的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平安的环境、舒适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警醒哈，在神的面前哈，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落到所罗门最后的那个结局当中哈。好，我们来复习今天的背诵经文哈，请大家开麦，我们起来。列王记上8章23节，耶和华以
色列
是神啊，天上下没有
人
能
比
拟
的。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
面前
的仆人守约，
守在
列王记上8章23节。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大恩大爱，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在这个富裕的环境、平安的环境里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但如此，也让圣灵启示我们、警戒我们前面当走的路。主啊，以人为镜，可以知明得失。我们看见所罗门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心中就做一个 guideline，做个路标，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去行，得到你的喜悦；他也怎么样行，去的失去你的，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全心的追求你，要是尽心尽力的追求你。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跌倒，但是按照你无限的恩典和怜悯，求你真是把我们带回来，走在你的路上。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也祝福吴长老，他要去帮忙搬家的时候，让他能够得到安全的运作。这样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